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爱我们，是你召聚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寻求你的人，透过耶稣基督可以到你的面前了。主啊，我们众人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愿心意向你诉说，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怜悯我们，保守我们能够平安度过这个疫情。我们更为地上所有的人都献上祷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地方的人，神啊，都求你赦免，求你让世人的心能够回转悔改过来，寻求在天上的神，因为唯有你可以赦免罪业，唯有你可以止住疫情，唯有你可以拯救那垂死的人，将亡的人。主啊，也唯有你能够赐给那绝望的人盼望，因为你是赐人盼望的神，也唯有你能够保护那些医生护士啊。神啊，我们祈求你怜悯地上所有的人，今天你自己的儿女，你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在向你敬拜，在向你祷告，唯愿坐在天上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垂听，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求你拯救，求你医治。主啊，我们也同心的祷告，求你将你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的心预备好来领受你的话语。你的话是我们心中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求主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众人讲话，给我们顺服的心，给我们能听的耳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着宝足。求主施恩，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这个星期四，我和师母开始为一对年轻人做婚前辅导。当亨瑞和周易提出要我为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现在是结婚的时候吗？目前疫情在各地蔓延严重，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你们可不可以等疫情过后再结婚呢？疫情使我们想到世界的结局，那末日就要来到，我们应当预备好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也想到主耶稣的话，马太福音24章37到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我本来想对他们说，等疫情结束后再给你们做婚前辅导。在疫情中，我们应该花时间在神面前安静省察，反思我们过去的生活，思想我们和神的关系，过一个有节制的生活，甚至禁食祷告，为自己，为教会，更为世上时尚的人祷告。可是我们基督徒也不应该走极端，虽然在疫情中我们还得尽量过正常的生活，不可能不吃不喝不嫁不娶，我们更应该感谢神，我们现在还有吃有喝，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更应当荣耀神。于是我就决定为亨瑞和周易做这个婚前辅导，帮助他们预备进入婚姻，希望疫情过后他们就能够结婚组成家庭。婚姻、家庭、妻子、儿女、房屋、财产都是神给我们的恩惠，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惠和好处，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认识他。今天我们要透过雅各的故事来看一看神如何透过赐福雅各，改变雅各的生命，塑造雅各的品格，使雅各认识神，归向神，依靠神，荣耀神。雅各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他，要赐福他，但是雅各却想用自己的方式得到神的赐福。他先是趁他的哥哥一次饥饿的时候，用一碗红豆汤 买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又和他的母亲同盟，骗取了他哥哥长子的祝福，结果导致他的哥哥很生气，扬言要杀他。于是雅各只好离家出走，去投奔他远方的舅舅拉班。在雅各去他舅舅家的路上，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应许要将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赐给他，无论他往哪里去，神要保佑他，领他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他，直到神成全了向他所应许的。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神的应许如何在雅各身上应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创世纪第29章第16到35节，我们看到雅各娶妻生子。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读了创世纪29章16到35节，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包括创世纪第29章、30章、31章，一共三章经文。大家今天下午或者晚上在家里可以把这三章经文再仔细读一读。在这三章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给雅各的恩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妻子，第二就是儿子，第三就是财产。这就好像我们一些人追求的目标一样，五子登科。五子就是帽子，帽子是我们的学位。当我们海外留学拿到学位，拿到帽子以后，我们就可以买车子、买房子，然后就娶妻子、生儿子，所以一共是五子登科。感谢神，我们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在我们追求这些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神，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塑造了我们的品格。雅各来到他舅舅拿班的家里，拿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利亚，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小女儿叫拉杰，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于是雅各爱拉杰，这是人之常情，人都喜欢漂亮的。不过你要得到你所爱的东西，通常都要付出代价。雅各拿什么来娶拉杰呢？他单身一人投奔他的舅舅，当时他应该身无分文，唯一有的可能就是一身力气。于是雅各为他的舅舅打工，我愿意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这正合拿班的意思。你可能觉得拿班这个人不咋地啊，自己的侄儿喜欢自己的女儿，那就把女儿给他吧，还这么斤斤计较。拿班的确是一个狡猾贪财的人，但拿班正是神用来改变雅各的方式和途径。不，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为了自己所爱的拉杰，他是主动愿意为舅舅打工的，而且他乐此不疲，想到将来的幸福，他度年如日。因为深爱拉杰，雅各就看七年如同几天。我们现在在疫情中，是不是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我们实在需要神的同在，需要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家，以至于我们在家隔离的时候能够度年如日，而不是度日如年了。我们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七年期满，雅各向他的舅舅提出要与自己的妻子同房。创世纪第29章21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从雅各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已经把拉杰当作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们还没有同房。七年前，雅各与他的舅舅拉班讲定，他为拉杰服侍拉班七年，那个应该就算是订婚了。从那以后，从法律的意义上讲，拉杰就是雅各的妻子了，只是他们还没有同房。这就让我们想到新约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时他已经与约瑟订婚， 还没有迎娶，但是玛利亚已经算约瑟的妻子。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约瑟就要把玛利亚休掉，因为已经是他的妻子了，才需要休掉。神派使者在梦中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玛利亚要生的是神的儿子。约瑟顺服神，就把玛利亚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只等到他生了头胎的儿子，并照神的吩咐给他取名叫耶稣。那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那从雅各的话里面，我们也应该知道雅各和拉结没有婚前性行为。雅各为此等候了七年，这实在是难能可贵。雅各可能因为深爱拉结，所以他尊重他，没有在结婚前欺负拉结。按照雅各的性格，他是一个擅长抓的人，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可能在这七年中曾经想与拉结发生关系，但是他的舅舅拉班比他更会算计，拉班一定不会让雅各得了便宜，也不会让雅各轻易得逞，所以他一定好好的看管自己的女儿。拉结应该也爱雅各，但是他的父亲呢，应该是很严格的看管他，要等到日期满了才把他给雅各。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雅各的话里面，他没有直接提到拉结的名字，他说把我的妻子给我，他没有说是把我的妻子拉结给我。雅各可能认为这就不需要说了，早就说定了，但是这可能就给拉班一个借口来欺骗雅各。拉班听了雅各的话，所以就设摆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我相信拉班这样做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雅各，而是为了他自己。毕竟拉班在当地也算一个大富人家，自己的女儿要出嫁了，不能够无声无息的就把女儿给了人，要不然将来女儿怀孕了，左邻右舍要如何议论她呢？这拉班真是一个精明的人。到了晚上，雅各要与他的妻子同房的时候，拉班没有把拉结给雅各，而是把大女儿利亚送去给雅各，雅各就与利亚同房。到了早晨，雅各才发现自己被舅舅坑了，睡在他旁边的不是他所爱的拉结，而是利亚。不读圣经的时候，这一点实在让人有点匪夷所思啊！这个雅各也太粗心了，跟谁发生关系的都不知道。那有人可能认为天太黑了，那个时候是没有电灯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利亚戴着蒙面的头巾，所以雅各没有认出来。我想有一个可能呢，就是雅各那一天太高兴了，喝酒喝多了，但是现在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后悔来不及了，所以雅各就责问他的舅舅，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了？拉班欺骗雅各是不对的，我们后面还会看到拉班多次欺骗雅各。但是当雅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他曾经欺骗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呢？现在自己被欺骗了，雅各有没有为自己欺骗的行为后悔，向神认罪，求神赦免呢？我们品格中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缺陷，神都会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并希望我们改变。要不然人不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但是人要改变实在是不容易的。雅各要经过20年才能改变，而且这个改变的过程不是他自己的努力，而是神在改变他。拉班对雅各的责问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合情合理的回答，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所以雅各只好认命， 如果你想要拉结也可以，不过是有条件的。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如果你是雅各，你要如何决定呢？你会不会说，太好了，我一下就有两个老婆，何乐而不为呢？雅各同意了，但是我觉得雅各是不得已而为之。雅各爱拉结，他不想失去拉结，哪怕再要为拉班打七年苦工。雅各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但是他爱拉结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有人可能说，雅各不仅是同时得到两个妻子，而是两妻两妾。弟兄姐妹，读圣经要认真了。圣经没有说席帕和毗拿是雅各的妾，那是后来的事。席帕和毗拿本来是拿班的女仆人，席帕是拿班给自己的女儿利亚为使女，毗拿也是拿班给自己的女儿拉结为使女。雅各根本不喜欢席帕和毗拿的，只是后来利亚和拉结姐妹俩之间展开生儿子竞赛的时候，雅各不得已才与席帕和毗拿发生了关系。可以说雅各一生只爱拉结，这从后面雅各特别爱拉结为他所生的两个儿子约瑟和便雅明上看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的，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夫妻之爱只属于夫妻两个人的，是排他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妻妾成群是好事，那是苦不堪言的事。特别是当你只爱一个人，你却不得已要在几个人之间周旋的时候，那是痛苦。雅各深爱拉结，雅各只爱拉结，结果被自己的舅舅欺骗，娶了舅舅的两个女儿为妻，这让雅各很痛苦。不仅他要为舅舅再打七年苦工，让他痛苦，更重要，这样的婚姻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多的增进，很多的痛苦。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赐福雅各的第一步，就是为他成立了家室，让雅各娶了妻子。虽然其中有人的罪性和软弱使然，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是神给雅各的恩惠和赐福的第一步。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得着贤妻的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箴言十九章十四节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妃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我曾经和大家讲过，箴言十八章二十二节中间原文并没有那个贤字，在和合本圣经里面，那个贤字下面加了一个点，表明那是原文没有的字，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原文是这样的，得着妻子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神把一个女人给你为妻子，那就是神给你的恩惠。神不是把一个贤妻给你，因为没有贤妻，贤妻是你们结婚以后，你不嫌弃他，专心爱他，假以时日，他就成了贤妻。婚姻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当存着感恩的心领受，我们应当爱我们的妻子，尊重他们。我们应该知道，婚姻是神塑造我们的品格，把我们改变得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工具和途径。所以我们在婚姻中应该彼此成全，让对方在属灵上长进，越来越达到神要我们每个人要达到的地步。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够坦然面对婚姻中一切的困难和挑战，因为这是神为了我们属灵的益处而要我们必须学习和经历的功课。俗话说，两个女人一台戏，现在雅各家中每天都在上演什么戏呢？雅各在其中的感受如何呢？ 创世纪第二十九章第三十一节到第三十章第二十四节，我们看到雅各家中生儿子的竞赛。不过雅各在其中的感受却是有苦有甜。创世纪第二十九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和合本圣经里面在这里也有一个括号，那个失宠原文作悖恨。雅各虽然不爱利亚，但是应该也不至于恨利亚，更何况利亚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而且看来利亚其实很爱雅各。但中文圣经翻译成失宠应该也比较准确，两个女人争一个丈夫，夹在中间的丈夫是左右为难，更何况雅各还有明显的偏心。创世纪二十九章第三十节说，雅各爱拉结甚是爱利亚。这个又是那个悖恨这个字，它的意思准确的意思是没有爱那么多，就是恨。我们可能比较难理解，为什么没有爱那么多就是恨呢？我们交朋友比较喜欢这个，不大喜欢那个，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婚姻关系里面，这个就很敏感。婚姻要求我们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爱单单的完全的放在一个人身上。如果一个丈夫多个妻子，爱一个人少一点，那个人就会觉得被恨了。这表明了婚姻之爱的强烈。正如雅各八章六节说的，爱情如此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我们在地上的婚姻是为了彰显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你从这个角度，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中文和合本圣经在这节经文后面也有一个括号，那个若不爱我胜过爱，在原文是恨。人到耶稣那里，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他的门徒。那我们很难理解，基督徒怎么能够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呢？但是如果你从婚姻关系来，你就比较容易理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必须爱耶稣基督胜过一切，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的唯一，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如果不是唯一，你就是恨。所以说雅各他爱利亚少一点，其实圣经里面希伯来文你就说他是恨利亚。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看到雅各家中的问题，神居然卷入其中，亲自来主持公道。神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于是我们看到利亚一口气为雅各生了四个儿子，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不过你看利亚跟这些儿子取的名字就很有意思。第一个儿子利亚给他取名叫流便，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这不明明在拉仇恨吗？拉结不生育，利亚偏给自己第一个儿子取这样一个名字。你想一想，每天利亚在叫有儿子有儿子，拉结听了会多难受呢？这表明姐妹俩之间的增进是多么的激烈。本来姐妹也是情深，但是做了同一个人的妻子，反而就成了仇敌似的。利亚给儿子取名流便，他好像在诉苦，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你想雅各在其中会好受吗？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形出现，后来神在律法中特别定了一条，利未记十八章十八节，你妻还在的时候不可另娶他的姊妹做对头，入他的下体。 这一条律例啊，可能就是特别因为雅各而来的。利亚和拿结作对，他给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我想利亚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叫流便有儿子的时候，他就问拿结，你听见了吗？那利亚是故意要让拿结生气。利亚给第三个儿子取名叫利未，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他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利亚要把丈夫从妹妹手中夺过来，不过这其中有神的意思。利未的后裔利未人后来被神拣选，专门服侍神。他们在迦南地没有自己的产业，擅住在以色列十二支派中间。所以一方面利未人就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联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利未人做祭祀，他就把以色列人与神联合在一起。利亚给第四个儿子取名叫犹大，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怎么到现在才赞美耶和华呢？如果第一个儿子就取名犹大，那多好了。那样犹大就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儿女是从神来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赞美神。诗篇127篇，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早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了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羞愧。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神给的赏赐。所以我们应该为此赞美神。这个犹大他应该第一个名字，而且常常应该赞美神，而不是说到这回我才赞美神。人是软弱的，人是有限的，利亚只顾与妹妹相争，顾不上赞美神，甚至把神拿盾牌来作为盾牌去攻击对方。但同时我们看到神真是蛮有恩典和怜悯，忍耐人的软弱，而且在人的软弱中成就神的美意。拿结见自己不生育，就嫉妒他姐姐，向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如果你是雅各，你要怎么办呢？雅各深爱拿结，拿结不生育，雅各应该也很痛苦。再看到利亚成天惹拿结生气，和拿结争竞，雅各应该更痛苦。要是当初只娶了拿结，那该多好了，那要减少多少痛苦了。雅各深爱拿结，他本来应该安慰妻子，但是当拿结向他诉苦的时候，他却向拿结生气。我想雅各生气一定是因为这姐妹俩之间的争竞争吵让他受不了了。雅各的话是对的，说你让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了？但是雅各这句话推卸了自己的责任，起因是因为他有偏心，他爱拿结胜过爱利亚，神看利亚失宠，才为利亚主持公道。雅各知道儿女出于神，他就应该向他父亲以撒学习，为自己的妻子祷告，求神赏赐儿女给他们。拿结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寻求神，想出了一个人为的办法，让自己的丈夫雅各与自己的使女毗拿同房，让毗拿为他生孩子。毗拿就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拿结给毗拿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为但，但就是伸冤的意思，神伸了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拿结给毗拿生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叫拿弗他利， 拿弗他利就是相争的意思，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并且得胜。所以你看姐妹俩之间的争是多么的激烈，甚至是明目张胆的，把那个公开挑明。利亚也不甘示弱，见自己停了生育，就寄出自己的使女希帕，把希帕给雅各为妾。那希帕又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利亚给希帕所生的第一个儿子群为加德，加德就是万幸的意思。其实利亚不应该说万幸，他应该说感谢神。在神没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的，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一切都是出于神。那利亚跟希帕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为亚瑟，亚瑟就是有福的意思，我有福啊，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其实利亚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给雅各的赐福。本来雅各是夹在两个女人中间，利亚和拉结，现在又多了两个，两妻两妾，你会觉得雅各很幸福吗？圣经让我们看到雅各是有苦难言。创世纪第三十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告诉我们，雅各是身不由己，连晚上在哪里睡觉都不能他自己做决定。有一天利亚用自己的儿子流便的风茄把雅各顾下来，圣经用了一个字很有意思，叫顾下来，就好像出钱买的似的。这雅各就必须和利亚同寝。很明显雅各是常常与拉结同寝。拉结为了得到利亚儿子流便的风茄，因为他迷信风茄可能让人生育，只好允许雅各那天晚上与利亚同寝。所以你看那个雅各其实在中间是很痛苦的。神应允利亚，让他为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于是利亚就给他取名叫以撒迦。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其实这个是那个风茄的价值。后来利亚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取名为希布伦。希布伦就是同住的意思，神赐我厚赏，我丈夫必与我同住，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利亚多么盼望丈夫能够常常在他身边，可惜雅各的心偏向拉结。再后来利亚给女儿取名为底拿，中文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底拿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女孩不重要，女孩的名字没有意思，不是这个意思的。那我查了一下，底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审判、判断、 judgment。 利亚为什么给女儿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很有可能利亚是在宣告胜利，说请大家评判一下，我和妹妹相争到底谁胜谁败，我生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妹妹一个没生，即使加上使女所生的也是九比二，看来她是大大得胜了。不过就在利亚得意的时候，神顾念拉结，应允了她，使她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就给他起名叫约瑟，就是增添的意思，意思说愿耶和华再增添我一个儿子。后来拉结真的再为雅各生了一个儿子，便雅悯。这样神就赐给了雅各十二个儿子，这成了以色列人的十二先祖、十二支派。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要使他的子孙多入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就透过雅各开始应验。虽然这其中充满了人的软弱，但是神的应许、神的赐福还是临到了雅各。这十二个，当时便雅悯没生了，这十一个儿子应该都是在七年时间生下来的。那七年时间雅各得了十二个儿女，如果你是雅各，你会觉得幸福吗？可能很幸福，就好像现在在疫情中间我们都隔离在家，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呢，你可能觉得比较孤单。 但是如果你有几个弟兄姐妹或者几个儿女，你可能觉得比较好。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烦恼。我们的祖父母辈其实儿女都比较多的，儿女多了吃饭就是个问题，怎么养活那么多孩子呢？所以其实我小时候在农村，儿女多的家庭通常都是很穷的。这对当时的雅各来说其实同样是问题。那个时候雅各还不知道儿女是神所赐的，神必养活他们。雅各为他舅舅打工14年，那可真是白白的打工，除了得了两个妻子两个妾12个儿女，就几乎一无所有，那真是穷得响叮当。于是雅各要跟他舅舅谈判提条件，但是雅各凭什么去和他舅舅谈判呢？14年下来，雅各已经清楚地知道他不是舅舅的对手。雅各能骗，拿班比雅各还能骗，用自己的女儿骗了雅各。雅各能抓，他的舅舅拿班比他还能抓。拿班抓住雅各14年，让雅各为他白白的干活。所以雅各想来想去，最好还是决定离开他舅舅为妙，要不然在他手下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当雅各告诉拿班，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那你看雅各向拿班他要什么？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雅各没有提到牲畜和财产，那14年真是白干了，他一点财产没有。不过聪明的拿班呢，还不想让雅各走，他想再利用雅各，因为拿班也清楚地知道这些年他能够发达都是托了雅各的福。拿班对雅各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任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所以拿班也知道神透过雅各在赐福他，那既然如此，雅各就知道要依靠神来与拿班谈判，除了神雅各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雅各就对拿班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达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于是拿班就答应给雅各工匠，雅各又服侍了拿班6年，这6年就是神为雅各兴家立业，赐给他很多牲畜和财产。当然这6年也不是容易的，虽然神赐福给雅各，雅各也需要辛勤的工作，他不能懒惰，他不能坐享其成。创世纪第31章40节，雅各说，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所以雅各是很辛苦的工作了20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你们中间很多人都体会到工作的辛苦，正如圣经中所说的，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我们中间还没有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一个吃苦的心智，不要以为工作是轻松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为我们手中的工作感谢神，神透过工作供应我们所需用的，还能帮补有需要的人。我们应该殷勤做工，不是为人做的，乃是为主做的。在这6年，雅各还要和他的舅舅拿班斗智斗勇。创世纪31章第7节和31章41节告诉我们，拿班10次改了雅各的工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拿班每一次到底是怎样更改雅各的工价的，很有可能 拿班一会说，有斑点有条纹的山羊归雅各。等拿班看到山羊所生的小山羊都是有斑点有条纹的，他就后悔，他就说那纯色的才归你。但是没想到纯色后面山羊又生的都是纯色的，所以他又变。拿班一会说，黑色的绵羊归雅各。那等拿班看到绵羊所生的都是黑色的，他又后悔，就说要白色的绵羊归雅各。他如果说白色的归雅各，那就发现生的都是白色的。很有可能拿班就是这样翻来覆去的变化，就是不想给雅各工价，或者减少雅各劳动所得的。亲爱弟兄姐妹，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呢？老板不把你该得的给你，把你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扣你的奖金，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晋升等等，你要怎么办呢？雅各曾经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和他的舅舅拉班周旋，但是慢慢的雅各认识到帮助他的是神，神看见了他的苦情和他的劳碌，是神拦阻拉班害他，是神把拉班的牲畜都夺过来赐给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学习依靠神。我相信神必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帮助你，神不仅仅是在教会你的神，神也在你的公司里，在你的学校里，我们心中依靠他就可以得到他的帮助。到了时候20年过去了，曾经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再次对雅各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曾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在你起来离开这地，回你本地去吧。转眼20年过去，雅各在他舅舅拿班受下受苦受够了，神透过拿班赐福雅各，给他妻子儿子很多的牲畜和财物。想当年雅各孤身一人，两手空空投奔他的舅舅拿班，如今神使他发达，大大赐福给他。是不是发达以后就没有事情没有烦恼了呢？当然不是。如果我是孤身一人，现在发生疫情我就无所谓，但是现在我有一大家人，我就很担心，不仅担心我自己被感染，更是担心我的孩子们被感染。诗篇16篇第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我们可能没有拜别的神，没有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有没有无形的偶像呢？以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代替神，不是依靠神，而是依靠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样我们的愁苦会增加。妻子儿女财产都是神所赐的，我们本应该为此常常感谢神。对雅各来说也是这样，20年来神赐福他，同时神也在改变他，使他认识神，要他依靠神，荣耀神。神是信实的，曾经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的神，在这20年中应验了神对雅各的应许。没有神的话，雅各不敢离开拉班；没有神的保护，雅各辛辛苦苦得来的可能转眼就要成空。当雅各带着妻子儿女牲畜和财物偷偷离开拿班的时候，虽然已经走了3天的路程，拿班还是带人追赶雅各。在拿班追上雅各的前一天晚上，神在梦中对拿班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如果不是神亲自出面，拿班可能真的要把雅各所有的都抢走。创世纪31章43节，拿班回答雅各说，这女儿是我的女儿，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哇，我读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就为什么呢？这拿班也欺人太甚了， 不过有时候我们的敌人很强大很凶，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只能紧紧地依靠神，唯有神才是我们的保障和盾牌。经过这些事情，经过这20年，雅各也学习到了这个宝贵的功课。他对拿班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所以他知道神在保护他，神与他同在，神在帮助他。不过你从雅各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雅各还需要继续学习。他称神还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没有称神为雅各的神、我的神。神真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20年了，神还在塑造、改变雅各。创世纪第31章最后结束的时候，雅各和拉班在神面前立约，双方好合好散。雅各在拉班手下受了20年苦，雅各没有恨拉班，神实在也是透过拉班赐福了雅各，改变了雅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抱怨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更不应该抱怨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配偶、弟兄姐妹、老板、同事、同学、朋友，都是神特意为我们安排，要透过他们来赐福我们、改变我们、使我们认识神。我们身边的人就好像工匠手中的榔头、锉刀一样，是神用来雕削我们、塑造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心目中的样式，就是效法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以弗所书2章8到9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神在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神会赐福我们，但是神赐福给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品格改变，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让我们真的认识神、归向神。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像雅各，或者我们都是雅各。神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在我们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让我们在生活中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让我们体会和经历耶稣基督救恩的完备和丰盛。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如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还活在这地上。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赐下他的恩惠和好处给我们，我们应该感谢神。但是我们更应该知道神的心意，神施恩给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越来越认识神，使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这是神要给我们最大的终极的益处和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圣经，透过你跟雅各的关系，你如何赐福雅各、改变雅各。主啊，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样子，想起我们自己的经历。神啊，我们要感谢你，你拯救了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神啊，我们更要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还没有满足，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你要继续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当我们在经历生活中，在我们看来不顺意、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神，你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神，你结果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贫穷也好，富贵也好，神啊，你让我们要认识你，你让我们的心要归向你，因为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永恒的家乡和盼望是在那天上，那是美好的，是我们的心应该向往的。主耶稣，求你亲自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赐下安慰，赐下盼望，让我们在患难中有安慰，有盼望，让我们在富足中间要充满感恩啊！主耶稣啊，求你照你的旨意引导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旨意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